六十篇。
大卫与两伙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亚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做着金丝，叫人学习，教育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是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苏格谷，基列是我的，马纳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覆为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菲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
这篇有它蛮难解的地方啊、哦，这个历史是在什么地方呢？
撒母耳记下八章。
对，8章13节，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或作以东见诗篇60篇的题。哎，所以那亚兰就是亚兰，那以东就是以东啊，这两个为什么会混在一起呢？然后这里说的是约押转回，撒母耳记下没讲啊。然后既然你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为什么一开头就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怎么回事啦？所以我说这首诗就难解了。
这叫胜不骄嘛，虽然打了胜仗，但是呢，他觉得他们本来是要打败仗的，但是依靠神呢才打胜的。
可是他这个时候是大卫刚刚开始立国的时候，他好厉害啊，这时候。啊，你看他对这撒母耳记下八章，非利士人、大摩押人，哇，擒拿了亚兰人，哎呀，到处设立防营，把什么金盾牌都带到耶路撒冷，夺取了许多的铜啊，还有哈马王陀以打发他的臣子向他问安呐、啊，献祭给他，这时候他是非常非常高兴的。然后就突然说了一句，他在盐谷击杀了亚兰，或作以东。后来他在那边设立防营，也就在这时候，他设立约押做元帅，还特别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向众民秉公行义。简直是让我们直接就想起我们的习大大，多好，那就是故表谦卑嘛。可是这也不能这样子，因为他明明是说你使我们破败啊。你把我们毁坏了，这可能是什么事情？对不到一块儿就麻烦，我们对不到一块儿，我们就没得学了，你知道吧？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写了一首诗，而且是金诗，对吧？这些都是金诗，教人学习，调用这个为政的百合花，所以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诗，非常重要的是，他明明没有打败仗。可是他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 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哪来这些事儿？然后下了一个结论，居然说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这时候是大卫做王，刚做王的顶峰时期啊。最后一句话我们稍微可以懂，但是前面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啊，肯定是外敌入侵嘛。
外敌入侵、okay、
对啊，他肯定是那些边防，他那个肯定以色列开始吃了败仗，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军，这么多的敌兵在他们的营，在他们的那个境内啊。他反击的时候就赢了嘛，但是在最初肯定是像现在那个乌克兰嘛。
哦，你穿梭预言了。
现在是反击过去的吧，一开始的就是外地如今的时候肯定是最初是吃败仗了。他们就把约叫就把那个大将约亚招来让他反击，然后就得胜了嘛。
嗯。
那他可能是。
OK。
不然的话，因为这基本上不是大卫主动去打仗的了，对吧？
这个难讲，因为你如果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话呢，他从第七节他开始讲。
好像一直在赢嘛。对，
他那个时候就是说第七节的时候他就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然后那时候大卫就睡不着觉了，他就把先知达旦叫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卫你别看他这么会说话，他这件事情他就说不出话来。他只对达旦说了一句话，他就没办法再接下去。他这么会用文字的人他讲不出话来了。他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他就没再讲，因为他难过，他觉得不对，他很过不去。还好这个拿单就是善解人意，对不对？他不像我们现在的传道，人家跟你讲了半天你还没听懂，有时候还常常听错。所以我从前我就不太喜欢去跟这些传道人啊牧师讲话，他老听错我的意思，然后教训我一顿，根本不是我的意思。那拿单一听他就知道，他就对王说你可以按着你的心意而行。然后那一天晚上耶和华就借着拿单就跟大卫讲了，就是我要立你选召你啊，让你成为这个啊，基本上就是我跟你立永远的约了啦。啊，那大卫他就非常非常被这个事情呢感动，他到了七章十八节，他就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呀、啊？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像新约的保罗一样，他说：“然而如今我成了何等的人，是借着神的恩而成的。”然后十九节他就说主耶和华只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就是你立我为王，你让我打了这么多的胜仗，我让我现在住在王宫里，你还不够，你还应许我的家是直到永远的。他说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哎呀，可是现在我们基督徒其实所得的就是这个，我们是一个永远的福分，对不对？但是我们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一样。然后大卫又来了，这章里面两次讲不出话来，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啊，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这个像什么事啊？彼得最后对主耶稣他是讲不出话来，主啊，呵呵，你知道我，呵呵，然后大卫很厉害啊，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马上就转过来，七章二十五节，他说：“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的意思，你就不要再客气了。你可以感谢他，可你不要在那啊，哎呀，我收不起来，没有啦啊，他就不这样了，他就马上转过来了，他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他的信心。他说：“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也应许这福气给仆人。我们这都是我们应当学。所以撒母耳下这个第七章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大卫一下子他进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属灵的层次，然后才有第八章。第八章他就开始攻打敌人了啊！虽然人家不打他，他就攻打敌人，就把他们通通都制服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就是说他不是说因为敌人来欺负他， 而是他得了感动，神给他说要像世上大大有名的王一样，他要以色列做列国的王啊。为什么他要尊荣耶和华？为什么要尊荣耶和华？他要为耶和华建殿了、这个殿要高得出奇啊，要非常非常的荣耀，这是他在做的事情。但是就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他又写了一个诗，诗篇60篇，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
因为他打败敌人，但是敌人没有消失过呀，就是说
新冠还没有完全被征服，
敌人一直在那里，对吧？
还要打疫苗，
动不动就要发动。
我觉得大卫可能他在想他们民族或者他们以色列人一直以来这个历史，因为前面他不是
对了，
跟扫罗家的人一直在争斗那么长时间，
对了，
扫罗逼迫他，他想到这些，他就想，其实神的心意就是现在才开始，然后他就
对了，所以他为什么说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他为什么说我们中间有裂口？你把这个裂口医好，是不是？为什么说叫你的名遇见艰难？那名字是喝的使人东倒西歪的酒啊，老百姓全族的人都在喝。这个就从士师记直到如今，这是他们的状况。他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在讲最近打的仗嘛，他是在讲以色列人长久以来，从士师时期到扫罗家，扫罗跟大卫家长久相争，现在终于怎么样啊？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现在是高举红旗的时候了，所以这时候他就开始指着列国说预言了，因为这些列国在这个时候被他制服了，都把他打平了，他要向以东抛鞋。非是那你还能够因我欢呼吗？他什么时候欢呼了？那时候把扫罗啊约拿人都杀了，你看看大卫不是还做了一首歌吗？他说雅什基伦啊，不要在街上宣扬啊，以色列的处女啊，你们要哭啊，因为扫罗约拿单呢，他们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衣裳，大英雄为何死亡？就是那是一首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诗。对，他在底下这个什么基列、马拿西、以法莲，他通通都在讲这件事情。讲耶和华要做王了，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领我到以东地？然后他说：“神呐、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呐、你不和我们同去吗？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他要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之所以国家能够强起来，我能够为他啊，我们现在开始建殿，他与我们立永远的约，我们以色列家又如同一人了，对不对？记不记得大卫本来在希伯伦做王，后来呢，扫罗家的人就来，就邀请他一同做全以色列的王。那这时候大卫，大家都很高兴。大卫说：“不行，我们要把利未人和约柜找回来。”找回来了之后，大家又很高兴，大卫说：“不行，我住有天花板的房屋，神的约柜却在帐幕里。”看看，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进到这个时候，最后他要教导百姓什么？他到底要教导百姓什么？就是最后一句话：“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人的帮助是枉然的。”第十节那个话呢，就是反问呢、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反问，不是说你丢弃了我们呢、他是向神夸口了，在神的面前夸口了，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就是说你和我们军兵同去的意思，我不管往哪里去，你都践踏我们的敌人，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样一首诗在这个时候要教导以色列人，叫教人学习，学习什么事情？终于我们需要知道人的帮助是枉然。我们的祖先不是曾经向撒母耳说我们要像周围的列国一样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全族的人要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就是说神的能力才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这个叫金狮，叫威正的百合花。
六十篇开头，它不是有一行字吗？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他写这个东西从哪能找得着？那圣经里又没有这个。
他就是我们能够找的最可靠的，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可是他那个地方又讲说是
啊，就是亚兰啊，
对，
亚兰或者以
东。对对对，所以这个到底是亚兰是以东，哎呀，就不管他了。但是总之这里已经把十篇六十篇列出来，所以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
但是你看那个撒母耳记或者是这个历史上面写的书啊，跟这个诗篇里好像诗篇这个诗题还是算什么，诗篇的背景还给你补充说这个当时打仗的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
历史书里
撒母耳记里我们看不到这个。
因为这是圣经给自己做的注解，所以我们就不用去花脑筋了。它肯定是有关系，总之是这段时间的。那这个是他最后的一个战役。这一段他制服列国的时候他的心情，约押转回去严谷什么什么的，大卫他就干什么，大卫就在写诗嘛，对吧？就好像当初说底波拉啊，把巴拉带上山去，然后巴拉就带着军队，底波拉说你现在可以冲下去了，巴拉就带着军队就冲下去，那底波拉就在山上干什么，写诗啊。
当然还有那个什么保老爷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哎，解放军进南京啊，王老爷在后面干什么？写诗，还有圣经根据的。
61篇、62篇呢、啊？我们把两篇一起念，可以吗？
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希拉，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四十，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
再念一篇啊，62。
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于灵长。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狠。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言，口水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希拉，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 声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舒服神。主啊，慈爱也是舒服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好的，感谢主啊！这两首诗呢，其实蛮像的，而且都是交与灵长啊。那我们已经看了好几首这个交与灵长的诗了，用的是丝弦的乐器。哎，大卫的灵长是谁啊？知道不知道啊？他的诗班班长是谁啊？他们要干什么啊？
这灵长是灵长带着大家唱。
你对对对，他灵长是谁呢？圣经有没有记呢？
叫什么亚萨耶路顿。
不错啊你，他记在圣经的哪里呢？他几个灵长，基本上他最重要的这个带头的，他可能不只是几个灵长，但是记出来带头的，他们有什么特色呢？
不过就忘记了，打扰你。
这种正面的事情，就是人名字的事情呢，肯定跟历代志有关系的。尤其是大卫要接约柜进城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底下这个耶杜顿呢，他是他三个灵长之一。那他这个灵长有什么特色呢？Frank 可以帮我们把那段圣经找出来吗？你看是不是历代志上25章一开头就讲这个事情啊？
对对对，圣殿中的这个人员，对对，唱歌的，管唱歌的。
哎，管唱歌的啊。
亚萨、西曼并耶杜顿，这个是。
对，三家。
管唱歌。
那亚萨、西曼、耶杜顿，我们在诗篇里面都看见了。那他有什么特色呢？亚萨的儿子都归亚萨指教，耶杜顿的儿子呢都对耶杜顿指教，那西曼的儿子呢，他肯定也都是跟西曼指教，
都归他们的父亲指教。
对，都归他家，他们家通通都是音乐世家，三家人，这个就是他们诗班班长很不一样，那是家庭合唱团，那家庭是音乐家，就像那个巴赫的家族一样，他们几代通通都是最重要的音乐家，好厉害。然后他们要教，那还要很能干，你不能只会弹琴，不会鼓瑟啊，不会敲钹，也不会唱歌，对吧？你要什么都会啊，那显然他们还要会作曲。还要会写词，你看看62篇呢、啊、这个耶杜顿的做法，他只是用他的调子而已。你看他们这个到了历代志上25章第7节，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288人呢，很多 啊还有女儿，这些人呢，然后他们怎么服侍呢？很有意思的，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至天分了班次，每一班呢有12个人，你看看他们一共分了多少班，分了24班。那这个班次用抽签抽的，当然有的就唱的比较好嘛，有的就唱的比较不好嘛，是不是？写的歌也是一样啊，耶杜顿肯定写了很多歌啊，但是大卫看上他的调子，可能留在诗篇里面的可能只有3-4个了啊。那我们以前念过那个克拉后裔可能就是这个西曼他们沙漠尔族他们那边的，可能呢我们不知道。那你看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他们都是利未人。
利未人啊，对。
所以服侍主任呢，这个做音乐家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或者应该反过来，做音乐家的服侍主天经地义的事情。耶路顿有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
耶杜顿儿子，
希大利，
希大利，
希大利，耶筛亚哈萨比，这个知道这个东西，照着圣经，我看啊，这个圣经不知道哪里讲了，这个俄别以东啊，就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个时候，啊，
俄别以东，你说约柜存在俄别以东家里是那个俄别以东吗？
据说就是那个人，据说就是那一个人，但是到底在哪里呢？我还没看见。
俄别以东哈。
他们都说是俄别以东就是他的儿子，但是到底他在哪里？历代
志上第15章，历代志上第15章说，其次还有他们的兄弟谁谁谁谁谁， 感觉有个味道，
对对对对对，
不是他儿子，
嗯，
不他是儿子儿子吗？我看，
对呀、啊，就是不知道了，就是不知道，他们都说耶杜顿是他儿子，可是到这里看好像亚萨是不是？到、哦、到了第十耶历代志上第十六章三十八节讲了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
六章三十八节。
对对对。不过他们这个儿子啊，儿子就像我们的这个啊，什么都是儿子。
孙子的孙子也是儿子吗？
啊，搞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弄的。那俄别以东以后他的子孙呢都很那个的啊，你知道俄别以东他的子孙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啊，俄别以东有62人，看他就是他不过就是啊收了一下约柜，对不对？你说神的约柜神与我们同在，那最不起眼的一个教会是什么？是俄别以东小教会。就他家的。就他家的。可是你看俄别以东的子孙，对不对？哎呀，都记在圣经里面啊。等了这个建了圣殿啊，约柜进来以后，俄别以东就是这种啊，就像诗篇里面的讲的，他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是看门的，就是我们这种保安人员。俄别以东守的是南门，他的儿子守的是库房。那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做丝弦的乐器，那圣经上就是讲就是 harp 啊，就是竖琴啊这种东西。那这个琴呢，丝弦的乐器就不是只是丝弦了、啊，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的丝弦的乐器，我们用的这个木头是什么木头？叫古琴啊，什么什么的？
乌木。
无头木。
乌鸦的乌。
哦，乌木啊。乌木现在很难找了，很贵啊。那圣经里面的这个丝弦乐器是用什么做的？木头是用什么木头？从大卫，他用的是这种杉木，就是松杉类的。直到如今啊，提琴通通都是用杉木做的。所以你也可以想到，就是说，当时无论是做王的、做祭司的，哎呀，大卫不打仗以后，耶和华的约柜进来以后啊，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这是一件很热闹的事情。写诗啊，唱歌啊，对不对？我们看旧约圣经，光看他们打仗，实际上你看他有三个领长，有这么多的人唱诗，大家一起轮流，也不轮你唱，你在干什么？你在那听啊，学啊，挺好玩。所以像61章、62章呢，这一些的诗歌啊，恐怕都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写出来的。因为你说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东西，好像也没有。可是像61篇啊，诗篇61篇很短，可是很美丽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然后他底下他们家传的，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啊，从那个路德记里边那个财主，他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波阿斯。
从波阿斯开始讲，投靠耶和华，神翅膀的荫下，愿满得耶和华的慈爱。他说：“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所以第一段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歌词，很有灵感的。他这里。有一个特色啊，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节，他说什么？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所以他这些诗呢，就是已经在这个已经得了王位了，不是在逃难的时候写的了。可是对他来说呢，过去的经历就给我力气。那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基督徒基本上分成两种，每个人都要经过试炼。神会熬炼我们，神会更正我们，他会把我们能够承受的试炼呢、啊、加在我们身上。经过以后变成两种人。有一种人就是这个经历啊让他更勇敢。有一种人呢就是这个经历啊让他更害怕。这首诗的61篇后面一半就成了预言了。神啊，你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你敬畏你名的人。
然后你要添加王的寿数，这个王是谁啊？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天天还我所许的愿。他这个王是什么？他许的愿又是什么呢？
不是他自己吗？不敢肯定了，不知道。我以为他是说他儿子所罗门呢，还是说
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
那么这是谁呢？
这个他是那个王。
对，这个他是那个王，因为他说这样。
嗯，
那坐在神面前呢，我们也有可能永远坐在他面前。
那我们坐在他面前是因为先有一位坐在他面前的，对不对？从预言上来讲一定是讲基督，可是从他自己来讲呢，因为神给他一个直到永远的应许，这个应许呢是在应许他儿子所罗门必为我建殿，是不是？我的慈爱呢就是永远不离开他。那这个所罗门会不会活到永远？不会活到永远吧。可是神给他的应许是直到永远的。对大卫来讲呢，这个王啊，就你给我所谓立到永远，我的家，我的王位直到永远，我的国权直到永远，这件事情他一定也知道，这不太是指的人间的事情。可是到底是什么？就像主耶稣引的那个主对我主说，因为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个他可能是至少知道一些的。所以他讲到这个事情呢，那既然这个约是跟我立的，无论是我也好，所罗门也好，也都在你的应许里边，而且我们要为你建殿，那我一生我能够在你的殿里面求问，这个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说呢，把它写成诗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写成神学他能不能够写出来呢？啊，不见得。有没有关系啊？嗯，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神讲话呢，就是大卫来讲，就那时候来讲的确是模模糊。可是这个模模糊糊里面呢，他居然能够讲到刚刚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看呢，也对，大卫也对，所罗门也对。他那时候诗班班长可能是亚萨啊，耶杜顿啊，以探啊，到了天上的诗班班长可能是谁啊？可能是大卫。有没有圣经根据啊？嗯，天上的诗班班长是大卫。所以诗班班长就是指挥啦，我们看过这种交响乐团，对不对？啊，这最后出来的指挥，哇，很神气啊，是不是啊？棒子一挥，那个音乐就开始演奏了。这个将来到了永远里面，这个诗班班长是大卫，有没有圣经根据的？
也有可能。
有可能，可是你总得帮我找个证据出来啊，对不对？
我现在没。
诗篇148篇是大卫写的诗啊。他好厉害啊，他这个指挥出来了。你们现在干什么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这是真的假的？这是真的。
真的。
真的。啊，什么时候开始赞美呢？谁开始？你这总要听指挥，那指挥是谁？十之八九是大卫嘛。回到刚才讲的，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在这里的服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服事。他们大家一同歌颂他的名，你看像这首诗很好，他没有忘记他们所受的苦难逼迫，也没有完全从问题里面出来，可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赞美可以做啊！你如果在世上没有经历这样的苦难，实际上你是没有的赞美了。赞美不是说，哎，我就唱一些好听的歌给神听，不是这样。赞美是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那你再往下看这个耶杜顿的做法，也有他类似的地方，他也讲到，他说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对不对？那他第一句话是特别好，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什么是专等候神呢？哎，他讲的是我的心啊。有的人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就什么都不做了？哎，也不是。嗯，但是我们的心的确怎么样啊？专等候神，你这一辈子要是学会这一件事情就好。你唯有等候他，主才会跟你说话的，主才会差派你。你放心好，你外面可以忙，但是你的心里面呢是默默无声的。所谓默默无声呢，就是说呵呵多多又去应征了，
啊，看见这个去应征，人家给他，人家不给他，他的心怎么样？默默无声，因为他的心在专等候神嘛，就这么简单。这是大卫给我们看的榜样。我们上次才去看了他，但是精明，可是实际上，当他在各样的试炼里面的时候呢，他的心是默默无声，他不是很多很多的主意，很多很多的办法，他这些办法往往是逼着没办法的时候，是不是？他那时候逃到加特王里面去装疯，小丸子说他反应很快，其实他就是他没办法，就是他从来不忘记他的救恩是从神而来啊，他不但是等候神，而且等候他的救恩，当这个等候的时间，这个长期等候的时间加上神你的拯救虽然我们这一生还没有走完，可是当你这段的经历，当你谜底揭晓的时候，你就开始了，你的心里面开始有诗歌出来了，像他底下讲的，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呀，他很喜欢用这种例词，是不是啊？他的避难所。然后这首诗呢，就有一些教训在里边呢。首先第一部分的教训呢，是讲到对这些坏人的教训，对吧？这是第三节、第四节。那你们大家攻击义人，这个是指着谁呢？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对他口虽祝福，心却咒诅，这个是讲到谁呀？这可以用在大卫身上吗？大卫的一生有没有人试着要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啊？那当然有了，因为撒母耳曾经高他，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扫罗怕他，然后呢他的儿子反叛，他又去落难，所以他的确可以说是人家要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然后人家彼此议论，当面不跟他讲的，所以这个一方面可以讲他，一方面这个可不可以讲主耶稣啊？这肯定也可以的嘛，主耶稣是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因为他说他是什么？神的儿子。人家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就要把他钉十字架，这算不算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算了。是不是有人背后议论他？这口虽祝福啊，心里面呢却是非常非常的恶毒咒诅。有啊，有些法利赛人跟他说好话啊，夫子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们有没有在背后彼此商议啊？有啊，他们从蛮早就商议啊，怎么样捉拿耶稣，怎么样杀耶稣，这个叫做大家攻击义人。那他们要攻击耶稣，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是不是那时候才有，现在就没有了呢？你们现在国内有没有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当然有，这种新什么宗教政策啊，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嘛。那当然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呢，不管你多么努力，你多么有本事呢，从来没有人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就在讲了，哎，这段诗歌的两段的头一句都是一样的，我的心默默无声等候神。那这个到底是不是错字啊？刚才多加念的时候呢，我必不很动摇。
程度上不同呗，
一个是动摇，一个是很动摇。这英语怎么写的？
我必不动摇，比较坚定一些。
嗯，其实那个很动摇是真的，他是真的那么写的，他就说我必不会被 shake greatly， 必不会受到大地震。他真的是一个程度上的不同，只是这么翻好像，不是很理想啊。
吕振中一版，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救星，我的高垒，我总不摇动。
第六节呢，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
你怎么样再加一个字，然后可能让他把那个程度上显出来，这的确不好翻哦。那当然到了第八节他就开始教训百姓了，讲了半天他是要教训大家，等于他自己在世界上成了一个榜样，明明是神所拣选的，却长期吃亏，但是呢现在呢他做了王啊，神赐福给他，也赐福给众百姓，他就开始对百姓说了，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他有好多诗是这样讲着讲着，突然你发现原来是在讲给全国的老百姓听的，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
哎，这句话有没有什么特别啊？这句话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很理所当然的，在当时的人听起来的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提醒人的地方？
我就是对这清新吐意刚才就是心动了。
嗯，
以前就是没有就是特别的那个留心啊，没留意啊。
你讲的是很对，他前面说你们要时时依靠他，但是怎么依靠他呢？其实是什么，在他
清新
清新吐意。对，这个思想很有意思啊。可是所谓清新吐意并不表示什么，并不表示他回答你，对吧？这大卫所有的历练都是，所有的经历受的苦难都是相当长时间的一个。这个长时间里面他干什么呢？倾心吐意，这个就叫做依靠他。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这个其实在旧约里边是没这回事的。谁能就跑到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哎呀，所以希伯来书，我们查过的希伯来书，他并不是，我们并不是来到什么西南山密云黑暗雷鸣闪电呐、啊，所见极为可怕，凡听见的人都说不要再向我们说话，连摩西也说我甚是恐惧战惊。那你怎么向他倾心吐意？乖乖，吓坏了。所以你也可以说呢，以色列人呢，那为什么拜偶像啊？偶像有什么好拜的呢？跟他们心里的耶和华有什么不一样？偶像不怕人呐、啊，偶像不罚你呀、啊。你看我们说，我主日说又跟大家复习了一下那个米迦和他的妈妈，你看他们那个母子的对话多有意思啊，很傻的，他为什么会去拜个偶像？偶像多亲切啊，你还给他穿衣服。我女儿她在路德会的学校念书，他们有宗教课，这宗教课干什么呢？他们宗教课不好好学圣经，他们要去看这种各种的寺庙，他们学校旁边就有一个印度教的寺庙，它里面是干什么呢？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有男偶像，有女偶像。他们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呢？给这些偶像呢脱了衣服，再换上新衣服，少不了是什么拜一拜啊，这个啊，那个啊，对吧？他替偶像换衣服，说不定偶像还向他倾心吐意，他对耶和华就没办法倾心吐意。这个圣经里面第一个旧约的人物知道向耶和华倾心吐意的，那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哈拿嘛。他说我心里面愁苦啊，就在耶和华的面前祷告。然后当然是少不了就是大卫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倾心吐意。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会离开神？你不跟神倾心吐意，你真的会离开神的。你跟他很生疏，对不对？你有事跟他祷告，然后也不知道说什么。那主啊，你把我的病医好，没话了，这个很惨。大卫告诉我们，时时依靠他。这个依靠他不是说有事向他祷告，而是当你在一切的困难里面，那底下就讲了世上有什么上流人下流人，对不对？当你各处的事情，你看你自己根本就连这些世人都比不过的时候，你要不停的向耶和华倾心吐意。那怎么倾心吐意？就是他诗篇跟我们讲的嘛，我的心默默无声，我专心等候你，你是我的高台，是吧？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我的眼泪把我的床榻都飘起了，对吧？倾心吐意可以很夸张的，就你哪里哭到把床榻都飘起了。所以人家说，你不会祷告，你要从诗篇学祷告。那我不会像大卫这样倾心吐意，你可以用他的话来倾心吐意吗？一模一样的嘛。最后四节啊，这是62篇。很有意思啊，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这个下流人上流人怎么分呢？以前也有一次我们读到这个下流人，是不是？然后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讲到所有不敬畏神的人，不管你是穷的是发财的，你是有社会地位的没有社会地位的，他通通把你叫做虚空虚假，都是空的。这空到什么地步呢？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哎，这是什么？你是小朋友没见过天平？小丸子，你女儿见过天平没有啊？
天平我教室里就有呀。 为什么没有？我们教室里教这个东西的。
哦，你们教这东西那还不错。那天平怎么？什么叫做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什么意思？
我们教室里教的就是两端放，比大小。它很难平的嘛，对吧？它不是这一头气，就是小孩子觉得很好玩，他们就永远都放不平。
那上流人跟下流人他怎么办呢？上流人放在里面也浮起，下流人放在里面也浮起，那天平的另外一端是什么东西？
神的那个，神的标准。
神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上流人跟下流人在神那里一称都比空气还轻。
但是我们重要是他我们去称呢，对不对？他神那里摆的是什么东西啊？他那个砝码是什么东西啊？
救恩。哎，
你必须要有答案了，就是说我不能一撑就浮起啊，哎，这麻烦的，对不对？
嗯。
什么样的人不会浮起呢？
伤心痛悔的人。
是有圣经根据，对不对？忧心痛悔的灵啊，主必不轻看。
这就比较重，对。
这就比较重，对对对，你哭得太重了。还有呢？还有呢？
你是以基督来对着对比的吗？
就是新约的，对不对？基督来对比，我们怎么讲呢？
有没有主敬畏神的人嘛？不敬畏神的人，
大卫是讲唯独敬畏他的人就必得他的产业，就表示这样的人没有扶起来，是不是？那新约里面最吓人的话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但以理
很多了，
显出你的亏欠来的这
个，他撑那个巴比伦王的墙壁上，就天平里撑出你的亏欠了，我哎呦！所以神真的是用天平来撑我们的。那是天平的另外一边放什么？在圣经里的话是什么？这天平这个东西，如果变成一个动词的话，是什么东西？是什么？秤？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变成圣经的一个动词是什么？
圣经的动词。
这个观念很重要哦，
凉嘛，就是
不错啊。你看这个，我们去读论什么撒加利亚书还是哪一个书啊？他也是说嘛，用准绳去量，
又
撒了，差不多的东西。准绳其实就是一样类似的道理，也是一个东西，
就是有个标准。
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天平的观念就是照，你们要配得上所蒙的。照，我们是什么？蒙照做圣徒。所谓照呢，就是说他对你有一个期望，然后你有没有达到这个期望。我们叫做蒙照做圣徒，就是说神在那边他有一个圣徒的标准，那他招我们来配得上这个。他问我们是不是配得上所蒙的照，这个就是什么？天平了。一边是他对招我们的心意，一边是我们走完了这条路所有的重量啊。所以在彼得后书他就讲嘛，用基督的什么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啊。当你明白了这件事情，你就明白了他的怎么讲，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啊赐给我，要叫我们在他的性情上有份啊。所以你可以说天平的另外一边对基督徒来讲是摆了基督的性情啊，是不是基督神儿子的模样，预先定下他儿子的模样，叫我们效法他的脚踪，这个就是我们这边。那神必然用这个秤，用这个天平来秤每一个人，只是我们不太这样想。所以这个天平呢，在新约里面可能最合适的词就是照了啊。但是明白这件事情的人好像不多，总是要花很多的力气跟弟兄姐妹讲，每一个人都是蒙了照的人啊，不是做牧师的才是蒙照的，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看呢，一样的下流人上流人，是不是？不管是川普呢，是马斯克，不是看选票，不是看你的财报，是神要放在天平里称他们。哎，底下很有意思啦， 他说你不要仗势欺人，这个我们懂，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这个我们也懂，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哎，这个我们很多人不懂，因为财宝不多嘛，对不对？我心上还有一点事情，就是我的财宝没加增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对不对？财宝加增呢，不要放在心上，你看看。然后最后两句有什么特别？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能力都属乎神。他为什么把这样在这个地方讲能力？这个能力指的什么东西啊？就是这首诗来讲，他在讲什么东西？当然是他在等候着那个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个专字也很好，对不对？我并不动摇。我们现在今天学了一句新话，叫做我并不很动摇。那神说啊，一次两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所经过的人生的许多的苦难，他要我们知道能力属乎神，他要我们等候，要我们认识啊，这个能力必然成为我们的救恩。那神如果跟你讲这句话，你会说什么呢？这是神的上联，对吧？你大卫写的下联是什么？第十二节，
说来也是属你
的。Yeah， 你看这个话打得多好，人家就是认识神。主啊，此爱也是属乎你，这感动吧？我听见神说能力属乎神，我的反应是主啊，此爱也是属乎你。那照我们讲的这句讲完了，哎，他还加了一句，因为你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为什么这个算是慈爱，这不算是公义属乎你的？为什么这个算慈爱？大家有没有想过替大卫讲个道理的？他为什么说主啊，公义也是属于你的，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个人所行的，尤其在我们传福音啊，或者是不是跟中国人的这观念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很难跟人家解释。那这因为圣经是有一些话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他，怎么回事呢？
最终的目的，神应该是，这不是为了毁灭人，是因为要拯救人。不管这个人是上流人、下流人，是什么样的人，报应他，先让他受苦嘛，先让他遭遇这些苦这问题的目的是让他能够听见神，让他说能力是属于神的。
对，你的意思就是说，至终的结果必然彰显神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是不是？
对，我是想这样说。
也就是说这句话不见得是指着他是仇敌讲的，
都包括在里头吧，就是你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相信这个大卫他看到扫罗最终的结局，他死了或者怎么着的，那是你可以说你看你这个心理嫉妒怎么样，你最终的结局不好吧。那你仍然可以从这里头看出来是神的慈爱。神其实也是，
你这个例子挺有意思，因为大卫不管他怎么看扫罗被杀，他必须把约拿单被杀摆在一起，对吧？有时候哎呀你看这个扫罗，对不对？你跟他还有一个好儿子约拿单呢，是我拜把兄弟啊，我居然得到一样的结局。哎呀，这大卫好像从来没把他这个到底怎么想啊写得很清楚，可是他又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开头的时候写了那首诗歌，有没有？那叫做公歌，就是哭约拿单。
大英雄何宁死亡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他不只是哭约拿单，他固然是哭约拿单有爱情啊，奇妙非常，可是他也是哭扫罗啊，大英雄为何死亡？以色列家的女子啊。是不是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他写的该含蓄的时候，他是非常含蓄的，非常的恰到好处。所以我常常讲，要写作一定要跟圣经学，这是金字招牌，写的太好了。就是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算是慈爱吗？这个小丸子，你这东西怎么跟小朋友解释啊？
还停留在你说写作要跟圣经学呢，
可是你要跟圣经学，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欣赏它，你要懂得怎么欣赏它，就一定要把自己摆到它里边去啊，好好的去体会一下。
这当然是慈爱啦。
为什么当然？你不要讲的这么有把握，你解释给我听听看。
神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我们，
是慈爱。
这就是慈爱呀，就 就是说还好神只是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报应我们，
要不然他照什么，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然后他如果是说真的找我们算账，
嗯，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筹码呀，就像那个天平一样。所以说神的慈爱就是不知道，我想说是他标准已经没有很高。
不，你这么讲我倒是比较听得懂刚才 Frank 所说的，就是说呢，人还把这个行为的机会给我们叫做慈爱，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
是，就是说神他让我们可以照着所行的来显明。
那这个所行的就着我们来说是什么啊？因为罗马书也说神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他，
哎，
这也是
报应他
出来的，
嗯，
对不对？那这个行为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我们中文翻成行为，但实际上是你所做的，你所做的什么事情会直接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回报，
嗯，
就是报应，就是很凶的话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reward，
也必然的结果。对对对，英文它可以翻成 award， 可以给奖赏，
对吧？就是你的奖赏嘛，那就是。
那我们的奖赏，我们最重要所行的事情，
就是你的行为，
顺服耶稣。嗯，
对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做的一件事，他给
你
这一个机会，他给你这一个机会是一定中奖的，而且他这机会是给所有的人的，这个叫
对，就是慈爱，
这个就是行为，这是解释新约的行为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它不是你每天所做的事情，而是你这一生有没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了神的儿子。你如果不接受神的儿子，拒绝了神的儿子，你就得不到他的慈爱嘛，因为神所差来的你们不信。我们如果不接受耶稣，就是与世人一同定他的罪。对，有一首诗歌吗还是什么东西，他不是说吗，耶稣今天站在审判台前啊，看你怎么判他。你判他为有罪，你判他钉十字架是自罪有应得，他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是与那些祭司长啊、文士啊、兵丁啊、不信主的强盗啊、还有过路的人啊，通通发表一样的谈话，你是他们那一边的。你若是说主啊，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啊，我们这样被定罪是应当的，可是这个人他没有罪，他就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对救恩的认识。你如果也说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我的罪，你立刻就被归到这个得救的强盗这一边来了。那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行为的机会。他把这个东西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简单到不能再讲简单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个叫做行为，神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个所行的是什么？就是当救恩的消息临到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传福音的时候呢，你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你是把这个行为的机会给人。生死簿的判官呐，哎呀呀，我们每一次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或是叫他活，或是叫他死，谁能担得起？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在旧约里边，他的预言基本上是在这里出现的，照个人的所行的报应他，这个被保罗引用的很清楚啊。中文翻成行为，又翻成报应，所以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有不太清楚的。新译本会说翻成 award， 就是不是像报应，而就是给你神赏赐你的意思。好了，这是这两首诗。